安住身心，身心安住，这个这是两句话。前面的安住身心是要因说的，身心安住是要果说的，由因而果，是这样意思。这里一共是分四段来讲这个题目。这个第一段是实题啊，云何名安住？安住亦云何？这是提出来两个问题，两个问题也就是一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呀、是要明说，安住这个名是什么意思？安住亦。要这个名所权的意义来提出这个问题，安住的道理是什么？好，那么这是问题，下边嘛就回答：彼身无危险，心已无忧恼，身心得调时，安住亦如是。这名也就是如是。好，这个我们的身体行住坐卧也都是很平安的，没有危险。那么内心呢，在行住坐卧的时候也没有忧愁苦恼，身体也好，内心也好，都是调时的，都是安乐自在的，是安住意义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个身心的安住也就是安乐住啊，这是任何人都希望这样子，任何人都不希望啊身心不安乐住。那么这就表示啊，身心不安乐的时候是特别多，安乐的时候比较少，所以我们才要希望能够安乐住。刚才解释的呀，这是按照一般的情形说，叫做安乐住。下边呢，就是要深一层来说啊，不受一切法，本性无分别，所分别无故，无取于梦幻。圣意安乐住，佛子应善学。这是要佛法的深意来解释这个安乐住。怎么样才能够安乐住呢？这样子才可以。这个不受一切法，这句话，这个受啊，就是接受领纳，叫做受。现在说不受，我们不接受一切法。这个接受不接受这件事啊，当然呢，我们从潜意层来解释呢，我送给你一个面包，你不接受，或者我接受了，这叫受和不受。现在这里边不是这样意思，是就是你内心里面呢一动就是受了，就是接受了啊。这个地方是非常微细的，非常微细的境界啊。我们用我们自己日常生活的事情来解释这个不受的话呢，比如说是啊，我欢喜呀、我欢喜呀、吃饺子，我也吃饺子，人家就赞叹这个饺子怎么好，我们只是这样听啊，然后我们就流口水了。好，这个流口水这个地方呢，来反省自己呀、就是自己并不是明显的想要吃饺子啊，但是啊流口水了呢， 就表示你愿意吃饺子。这个愿意吃饺子这一念分别心呢，是很微细的，微细到我们自己也都不是明显的知道。这可见这个受这个字是很微细的。这个我们在学习欲学识的论的时候也讲到这里哈。他说我们欲界的人呢，我们有苦乐忧喜舍啊，有这五种受。我们通常的人呢，我们感觉到苦，感觉到痛苦，感觉到快乐、苦乐，感觉到忧愁，感觉到喜乐啊，感觉到舍，有这五种的差别。这五种差别，这个苦乐呢，是要前五识来说，这个忧喜要第六识说。第六识里边的苦恼就是忧，那么乐就是喜了。这个舍呢，就是不忧不喜不苦不乐，那叫做舍。舍也是受，有这五种受。我们欲界的人，这五种受都是具足的。但是要舍界天上的人呢，就有差别了。这个初禅天的人呢，他没有忧，没有忧啊，没有忧的原因呢，就是没有欲了。有欲才有忧，没有欲所以没有忧啊。这个还是有苦。到第二三天的人呢，没有忧也没有苦，但是有喜乐舍都有。第三三天的时候没有喜，也没有就是没有喜，还有乐还有舍。到四三天的时候没有乐，但是有舍受，有舍的感觉。好，无舍界天的人呢，还是有舍受。到灭尽定的时候呢，舍受也没有了。那么这可知道灭尽定的时候啊，是不受一切法的。这个受一切法的时候呢，就有苦。我们说呀，受乐受的时候不苦嘛，其实受乐受也有苦。就是我们呢，我们不愿意有受苦，要追求乐，追求乐也很苦啊。如果你没有追求到还是苦，追求到以后要保护这个乐也很苦，要失掉了是更苦。所以乐里面也有苦，所以苦受是苦，乐受也是苦。说舍受是啊，不苦不乐不忧不喜，那不应该说是苦啊，也不是。因为这个舍受啊，它不停留在那里，在时间上它一直的向前进，一直向前进，不是遇见苦受就是遇见乐受，遇见苦受是苦，遇见乐受也是苦。所以深一层来说呢，所有的受都是苦，要不受的时候嘛，就没有苦了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不受一切法这件事啊，这个本来我们刚才说你给我面包我不要，那么就是不受。但是要深一层说，你这个不要也是受，所以很难说不受的，很难达到不受的境界啊。那么怎么样才能达到不受的境界呢？是本性无分别。你要能通达这个道理呀，经过修止观成就了，你就能不受一切法了。那么这是啊，是不受一切法的一个方法。这个本性无分别这句话怎么讲呢？这个本性这句话呀，指过去说，是一切法的过去。我们比如这个房子啊，这个房子已经造好了二十年了 好，在20年前没有这个房子，那就是房子的本性。好，在本性的时候啊，没有这个房子的这些形象。我们看见这个房子的时候，这个房子是有多高有多大，它的空间呢是怎么情形，有多少窗户，有多少门，能容纳多少人，是做禅堂的，是做讲堂的，是做疗房的，有种种的分别。但是在本性那里都没有这些事情，没有这么多的分别，所以叫做本性。好，这是啊一个解释，这是本性无分别。另外一个解释呢，就是已经造好了这房子，它已经出现了它的体相用，我们看见它的时候我们有分别，是有这分别。好，那么怎么能说本性无分别呢？这个我们要是学习中观论的时候呢，我们也还是通达它无分别啊，就是它的自性是不可得的，就是房子的自性不可得。好，这个自性不可得怎么讲呢？这个房子是由因缘有的，由因缘有的啊，房子自己不能有。一房子一定是要有啊，投资的人啊，有建筑公司，要有也画建筑师画图材，政府批准了，然后开工了以后把这个房子造好了，那这叫做因缘有。这个是因缘有。如果说不需要因缘，这个房子就有了，那叫做自性有，叫自性有。如果说是没有因缘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就是空地，没有房子，那么叫自性空。在自性空上看呢，没有房子，所以也是无分别。在自性空上看，没有这么房子各式各样的分别，也是没有的，所以本性无分别，可以这么讲啊。我们呢，这个佛教徒也好啊，非佛教徒也好，我们不修止观的时候，不学习佛法的时候，不学习止观的时候啊，我们的心呢就在这个表面上活动，在这舍身相为处上活动啊。要是你学习佛法了的时候，而你要能够修禅的时候，你就观察一切法的自性不可得，你心里在那里停下来的时候，无分别，就没有这个房子各式各样的相貌的分别。你遇见了一个人的时候，观察这个人的自性也是空的，因为人也是因缘有，那个自性是空的，在自性空上看，没有眼耳鼻舌身意，没有舍受想行识，一切都没有。我们在眼耳鼻舌身意上分别，在舍受想行识上分别，是有分别。在自性空上无舍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你就没分别。你观察它自性空呢，就能远离一切分别，远离一切分别就不受一切法了，是这样意思。好，这是第二个解释。好，本性空是要过去说，自性空是要现在说。好，另外一个解释呢，我们的心呢遇见一切法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就分别，说这个人呢是高是低，是白是黑，是肥是瘦，各式各样的分别哈。但是所分别的境界上呢，没有高低肥瘦好丑的事情，所分别的事情上啊，你说这个人是高，这高是你内心的分别，在高的本身是没有高的这句话的。说这个人是很丑陋的， 在那个人的本身上没有丑陋这件事，是我们分别的，所以我们分别这一切的分别是我们心里面的事，不是所分别的境界上有这件事的。所以所分别无故，我们所分别的事情啊，都是内心里面的事，我们心里面这样做，如是观，做如是想，才有这个分别。在那件事的本身是没有这件事的，所以这也是无分别啊，本性无分别。为什么本性无分别？我们所分别的这一切的事情啊，在本性上是没有的，在自性空上也是没有的，在所分别的境界上也没有。但这件事呢，是要我们学习经论。学习经论的时候啊，我们在能够常常静坐，做如是观，你才能够知道所分别无故。要说是你不学习佛法也不知道这件事，你学习佛法你不学习不修止观呢也不行。虽然学习了很多的佛法，你不静坐不修禅的时候，你还是原来的旧家风，还是说你为什么要骂我，还是做种这个虚妄分别，那你就是受一切法，你就有苦，苦乐忧喜舍的这些受，总而言之就是有苦受。现在说是不受一切法，本性无分别，所分别无故，你就身心安乐住了。这是这个本性无分别，所分别无故啊。在这个《舍大乘论》上有这个颂啊，是应知一切法本性无分别，所分别无故，无分别自无。这是这个颂啊。这个颂的意思呢，就是提出了一个问题，提出什么问题啊？这个本性无分别，自性空也无分别，所分别的境界上也是无分别，本来就是这样子的，那么我们应该得解脱了啊，本来就是无分别嘛，我们应该是解脱的，为什么我们没能解脱呢？我们还是苦苦恼恼的呢啊，为什么这样呢？啊，就是无分别自无，因为你没有无分别的智慧，你没有这个智慧的时候啊，你就不能够见到本性空，不能见到自性空，你不能见到一切分别，一切的所分别的境界上没有所分别，你不能见到这里，不能见到这里，你就要分别，要分别你就有受，有受就有苦，你就不能安得住了，就是这样意思哈。无取于梦幻，这个地方又有一个意思哈。这个一切的因缘生法，我们简单的说呢，它有两个相貌，两个相貌哈。已经是一个说是本性空啊，或者说是一个自性空。或者一切名言安利的分别境界都是本性，都是空的，这是一个相貌。第二相貌呢，虽然说空啊，也还是有因缘生法，你不能否认这件事，是有这件事，有这件事呢，但是不像我们分别的那样，我们分别的时候因为是真实的，我们因为是真实，有一个房子啊，有一层楼啊，真实有个大莲花，真实有一条蛇，有老虎，都是因为是真实的。但是啊，要是你通达本性空的时候，你同时也会知道这些因缘生法是假的，是虚妄的啊。那虚妄的情形呢，就如梦，如梦中境，就做梦的时候里面的境界啊。这个梦中境啊，最容易知道是空啊。比如说就是有，我也说过哈，常说过，就比如说我们吃在做梦的时候，有人请我吃饭哈，吃得很香，吃得很饱哈，但没有吃的时候肚子是饿的， 请有人请我吃饭，我肚子很饱，等到是梦醒了的时候，肚子还是空的，并没有饱啊。但是做梦的时候是真实吃的饭了，要醒了梦的时候知道那是做梦的时候的虚妄分别，那个饱是你的虚妄分别，你看见那个饭好吃是你的虚妄分别，你做梦中看见老虎，那个老虎是没有的，是你只是内心的虚妄分别，不能说没有老虎，但是就是假的，它是虚妄的。所以如梦这件事还是要承认的，要承认的。如果真实是啊完全是空的，佛不会来到世间教化众生，佛不会做这个事，因为根本没有众生嘛，一切法都是空的啊，佛来度众生做什么呢？所以还是有如幻如化的一切法啊，但众生不知道这件事啊，就是为他迷惑了，佛才来度化，度化我们。所以要承认呢，承认一切法还是如幻有的啊，是如梦，如梦中境，如境，如梦里面的境界，如境中相，如幻，就是那个幻术所变的。这一桶水里面什么没有，但是那个幻术师一伸手从水里拿出一条鱼来，鱼还会动，那幻术所变，像真的似的，实在不是，是假的。所以这个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呢，我们要观察一切法是本性空，同时也要思维一切法是如幻有，也这样子啊，这样子呢就使令我们的心呢，我们时常这样观察，我们时常的这样学习，我们的执着心呢逐渐逐渐的就消除了，就不知道一切法是本性有，不知道一切法是自性有，不知道一切分别的名言安立一切法是有啊，也认为都是如幻如化有，就是这样的。我们执着执着是真实有，这个执着也没有了，执着不是本性空，这个执着也没有了，就是无取于梦幻，包括前面这个本性空我们都不执着了，不执着了就是不受一切法。圣意安乐住佛之应善孝啊，这叫做圣意安乐住，就是最究竟圆满的安乐住，不是我们平常所谓说身无危险就是安，心无忧恼就是乐，不是，这是我们一般人的心情啊，因为那是安乐住，其实那个安乐住是靠不住的。我今天是身无危险，但是明天靠不住，我今天呢心里没有忧恼，但是明天不一定，随时会忧恼，随时会有危险。要是我们不受一切法，达到了本性无分别所分别无故无取于梦幻，这时候是安乐住，就在危险里面还是安乐住。我昨天曾经说过哈，不要说是修学佛法到究竟圆满的时候，就是初开始悟入圣道的时候，比如说是得了出国去的话，这个人不怕死，死亡的事情他不恐怖，只能达到这个程度。我们没有到那个程度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总是恐怖，为什么有恐怖呢？就是有恶，至少有我，至少有我就有恐怖，就有恐怖的，一直的呀，要希望我能够安全。我们一般的人呢，我们一般的老百姓也是希望我们生活很安定，很安全，乃至到有身份有地位的国家的领导人，他的心情和我们也是一样，一直在希望安全。我做总统做得很安定，没有人能打倒我，一直都是求安全的。为什么？就是有执着，就是有个恶的执着，有恶的执着，有恶所的执着， 希望能安乐住，但是你要有执着啊，是不可能安乐住的，总是心里不安。但是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呢，要达到这个程度，不受一切法，无取于梦幻，这是不是究竟的安乐住？圣意安乐住，这是最究竟的境界，最殊胜的境界，这是安乐住的。佛子应善孝，我们呢做佛教徒的人呢，应该好好学习这个安乐住，学这个安乐住的。不是说是我有100万的军队保护我的安全，那个军队不能保护你的安全的。说我有核子弹，核子弹也不能保护你的安全。你飞弹的防伪，飞弹不能防伪你的安全，不能保护的，不能保护安全。只有我们内心里面呢，有无分别的界定慧，有清净的无漏的界定慧，这时候是安全的。这一段文是解释题，就是简略的解释个题。好，下边我们再多说一点。年少壮无病，广积积真才，恩爱无别离，寿命得长存，如是如是是，世人所爱敬。世人所因为安乐住是什么样呢？我年纪啊，年纪轻，身体健康，没有病，安乐住，这是我的安乐住啊。广积积真才啊，想在学校里要学习专业知识啊，然后在社会上大展身手啊，积积了很多的财富，这是安乐住啊。恩爱无别离，这个恩爱的境界，哎呀，我恩爱境界是父母，是我的父母，只是我的恩爱的境界。我的兄弟姊妹、夫妻儿女、好朋友，这都是恩爱的境界。恩爱的境界，永久的恩爱，不要分开，这是安乐住。寿命得长存，最后我还要长寿，长寿来享受这些安乐，这是我们的安乐住。我们就希望这个，我看世间人就是希望这些事情吧，啊。如是如是是，世人所爱敬。前面说这四句话，好，这些事情，世间人都欢喜这一件事，就是欢喜这样子。其实这些事情呢是靠不住的，没有办法靠得住的。我们看这个历史上啊，我因为这个，我们佛教徒应该读一读历史，历史上的事情啊，能警教我们。对我们能够警教。我们一般说呀，这个人与人之间，我们看那个唐太宗是个很好的皇帝，他的大儿子叫乾，大儿子乾封他封他把这个他这个大儿子贬为庶民，因为是他大儿子要造反，要打倒他父亲，这个父亲和儿子还有这个问题。还有这个问题啊，夫妻也有问题，夫妻同样也是有问题啊。当然可能我认为你有智慧的人呢，就是你父母和儿女大家都有智慧，没有这个问题。夫妻都有智慧也没有问题。如果智慧有问题的时候，你说我和这人是好朋友，随时会变成敌人，是变成敌人的，随时靠不住的呀。而有智慧，世界上的人也是有人有智慧，但是有智慧也不是决定的呀。说现在他有智慧，他过几天就会糊涂了，没有智慧了啊。说是他现在糊涂啊，但是遇见佛法的时候有可能开智慧的。过几天不知道什么因，我不信佛了，哎，又糊涂了。这个智慧糊涂都不是决定的，就是靠不住啊。